赵四的六哥赵彦生同情小妹的处境，背着父母家里人不知道，把小妹偷偷领出家门，顺着后街一拐弯，在树丛之中停着一部黑色轿车。
小妹，
汽车都给你准备好了，快上车子，送你上奉天。
这快走吧，别犹豫，
让咱爹知道可就坏了。到了现在，赵四懵懵登登，也不知如何是好，钻进汽车。他六哥坐到司机的旁边，司机是谁也不认识，咣当车门关上，开动马达，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直开到天津的郊外，那车灯打着刷亮，这车子正往前走着呢。赵四冷不丁一看呢，前面什么玩意儿？汽车猛刹闸刹住，赵四这么一逛荡，好像没碰着脑袋。外边黑，车灯亮，在车里头往外一看呢，也不知是谁。放倒了一棵树，这大树就横到这道上，那汽车能飞过去吗？不得不刹住闸。司机这嘴还骂骂咧咧的，谁他妈这么缺德了，当不当正不正，把车门开开，司机下了车了，上那搬那树去，那树有这么粗，一个人还搬不动。赵彦生嘴里也嘟嘟囔囔的，小妹你等等我帮个忙。赵彦生也从车上下来了，俩人挪这棵树，那么粗那么长一棵树能有多大的分量，俩人也挪不动。正在他俩忙活的这么功夫，赵四突然发现从那庄稼地窜出十几个彪形大汉，青纱罩面，五大三粗，呜呀就冲上来。赵彦生和那司机措手不及，嚷过来就给掐不住，别动，就给拽到这庄稼地里去。赵四一看是魂不附体，哎呀，遇上土匪了，这是遇上劫道的，就这怎么手脚都凉了的。她是个姑娘，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面对这个险情如何处置，吓得是缩作一团呢。在这时候，可能老爷们还强点，这妇女就不行。就见那帮人二次在庄稼地又回来，把汽车给包围了，前门这上了一个司机，旁边挨着司机坐着一个人，后门这一开上了一个人，把赵四一把就抱到怀里头，嘣一下车门就关上了，一拐弯奔旁边那岔道下去，这不有树吗？不走这，一拐弯，拐弯走。赵四一看一个陌生的男人面罩轻纱，把自己给抱住，哎，这脸像火烧的，想要挣扎没有人家劲儿大。这车子开出老远去了，那人轻轻的把手松开，把这轻纱撩下去。小妹别害怕，你看我是谁？张学良，做噩梦一样。其实这张学良怎么干这事儿？身穿着便装，现在赵四是又思念张学良，又惊又怕，身子一软，倒到张学良怀里，哭了。
赵玉良眼泪也下来，小妹不必再说了，我想你都要想死了，今日就如同在梦中相会，我带着你回奉天吧，我接你来了。
事后啊，赵四才知道这演了一出苦肉计，那帮彪形大汉谁不是土匪，谁呢，都是张学良手下的贴身保镖，是张学良先派人跟赵彦生联系上接的头，求六哥给帮帮忙，后来这赵彦生没办法了，就答应了。赵彦生说就这么点，我把我小妹放走了，我爹非把我腿砸折了不可，老头子那都气坏了，恨我比恨我小妹还厉害。张学良他们就出主意演的苦肉计，就说我们假装土匪把你绑架了，你无能为力，哎，你就得了呗，你都推到我们身上，就说土匪绑架，就这么的把赵四接到奉天。到了奉天遇上麻烦了，什么麻烦？于凤至于夫人是勃然大怒，一看丈夫张学良搞的什么名堂，你太卑鄙了，你做这个事儿，你太荒唐了。赵四何许人也，挺大个姑娘跟着你跑到奉天，你们干了些什么事儿？当然我管不了，我想打断你们两个人我没那能力，但有一样，我不准赵四进驻大帅府，不准踏入我的家门。你就张学良再不乐意，我宁愿命不要了，我也不能答应。你这怎么办？张学良没有办法了，只好把赵四安顿到奉天的北陵。您到北陵旅游过没有？北陵那是清昭陵啊，那是清朝没进关的第二个皇帝皇太极和他的王后布尔吉吉特氏的合葬墓，人称北陵，那风景秀丽，树木成林，那地方是最好的旅游去处。离着北陵2公里不远的地方，张学良在这修有宅院呢，那是别墅啊。有时候城里烦恼就上这儿住了，那个别墅修的太漂亮，只好把赵四安顿到北陵别墅，拨了一连宪兵在这个保护着，一连宪兵100多人，加岗放哨。赵四住的这是2层的小灰楼。庭院非常幽静，有个大喷水池，转环的车路，树木成行，在这一住，这环境太美了。这小楼也是德国式的建筑，非常别致，楼上楼下大客厅小客厅，大书房小书房，哎，洗澡的地方，吃饭的餐厅，那简直是应有尽有。咱们说句夸张的话，那也是金碧辉煌啊！张学良的别墅能错得了吗？把赵四就安顿到这儿。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张学良干什么做这恶作剧？怎么这么荒唐？这真事儿，这是。原来张学良千里为父奔丧，咱们在《千古功臣张学良》开始的时候交代过。张学良把头都剃了，剃成光头，化妆成伤兵，坐着闷罐车偷偷的回到奉天。日本人还不知道呢，张学良就回到帅府，恐怕日本人加害他。到帅府见着爹，爹已经死了，在棺材里躺着。哎呀，张学良嚎啕大哭，紧跟着元老军政两届军民联欢会、军门联谊会、东三省军民协作会
左一个会右一个会的参加，推选张作相做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来又改变，又推举张学良做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事后为父治丧。哎呀，无期35天，又公开吊唁，日本派庞大的吊唁团缠住张学良，左一次谈判右一次谈判，软硬兼施，不准张学良换旗，不准张学良提统一的事儿。张学良整个炫的这个窝里头，紧跟着直鲁联军反奉，张学良又指挥着余学忠等人消灭了直鲁联军，你算这有多长事儿吧？张学良都忙不过来呀，但是再忙，一旦有了空闲的时候，张学良就思念赵素，也偷着掉眼泪，怎么也忘不了。张学良心说，在军事上，在政治上，我是个强者，你不管怎么的，我是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大权在握，指挥几十万人马，指挥着海陆空，只要我一声令下，这些大军随我摆动。从政治上，我是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主席，掌握政治大权，可唯独在爱情上，我是一个弱者呀。我思念的人就到不了我的近前，我最爱的人就不能如愿。张学良为这事是痛苦万分。开会之余，处理政务军事之余，张学良茶不思饭不想，整日里皱着眉头是唉声叹气。贴身保镖啊，也是他的侍卫长，也是他的副官，叫谭海、刘多全，这些人都了解内情，老跟张学良在一起，什么事儿不知道，一看主子那样就明白了。张学良这话跟谁诉说去？跟张作相说，跟孙烈臣说，跟那些元老说，没法张嘴呀，所以就跟贴身的保镖说这些心里话。后来谭海、刘多全给出的主意，哎呀，总司令啊，你这样下去就愁死你了，你这事儿还不好办吗？你是三省之主，你爱的女人，你费什么事？你想个办法给弄来不就得了吗？张学良的心一动，弄也不是一般的，得想个采取个什么措施才好呢。后来他跟这几个贴身保镖商量的，哎，发生了一场这个荒唐的恶作剧，就这么回事，都是刘多全、谭海帮他出的主意，先跟赵彦生联系上，而后这样绑架案把赵四给接来。张学良才心满意足。那么夫人拒绝了，只好住在北陵。就这件事情，全国的报纸通栏标题全都登出来，记者可找着材料。标题上登的是什么呢？赵一荻失踪案最新消息，赵四小姐被土匪绑架，等等等等等。赵一荻失踪案怎么说的都有，全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了，外国人都知道。你不管怎么地，张学良达到自己的心愿。一天在日理万机之余，也不回帅府了，跟夫人闹别扭。你不是不让赵四进帅府吗？我也不回去了，天天的坐上车子就上北陵来住了，跟赵四是形影不离呀。当然说这一天，张学良处理完政务，开完军事会议，高高兴兴坐上汽车回到北陵。 一进院从车里头下来，高高兴兴大步流星进了公馆。要是平日呢，一听着汽车的笛声，赵四像小燕子一样指定在门口迎接，接帽子取大衣，陪着张学良回屋。今天一反常态，张学良进了屋了，也没看见赵四，匆匆忙忙上了楼了，推门进屋一看，赵四趴到床上哭成了泪人，正哭呢。张学良就大吃了一惊，赶紧把衣帽放下过来，把赵四抱住，小妹你怎么了，你哭什么，谁欺负你？赵四也不说。哎呀，把张学良急得直冒白毛汗，小妹啊，你把我急死了，为什么呢？后来赵四起来，从抽屉里头拿出一张报纸来，你看看这个，张学良一看《天津日报》，因为赵四呢是天津人，关心家乡的变化，所以特为订的《天津报》。看了半天也没看着什么，小妹，你叫我看什么？第四版的下面，你看看，重新仔细看下边，就是广告和声明。这回看见了，其中有一条声明，是他爹赵庆华的声明，大致的意思是说，女儿不孝，从现在开始断去父女之情，他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同时声明我无脸见人，我要退出军政两界归隐等等等。赵庆华这报纸一登，谁不去看？谁都知道断去了父女之情。赵四哭什么？赵四说，这个你把我接到奉天来了，现在我名不正言不顺，我算个什么呢？对外来说我算你的秘书，我们又在一起睡觉，夫人又不让我进门，我家又回不去了，我父亲又跟我断去父女之情，你说我怎么办？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我怎么做人呢？我赵四这一说，这一哭，张学良也傻眼了。这，哎呀，张学良是颇有悔意呀，心说我光顾我自己了，我把我的幸福建筑到旁人的痛苦上，面对这件事情是如何处置？